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是耶稣受难日，西方通常叫 Good Friday。这是长周末当中的最长的一个，大概连续歇四天。星期日是 Easter Day，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活节。那在北美，在西方呢，它一直到星期一，而真正一个星期的开始是礼拜日。所以耶稣受难日跟复活节，其实你可以理解成那神在人间的行迹，到了今天，人把神给杀了，人把神杀了，应该是第三天，到了第三天，那神呢复活了。可是神复活的时候呢，旁边只有一个人，那故事里就这么写了，旁边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是妓女啊，那个人是妓女。那结果到了今天，妓女呢被称为那在人的环境中，红尘中最脏的，最没有信誉可言的。结果等到了今天，到了现在的年代里面，人们都把这个西方社会文明中都把这样的这个节日当成非常大的节日。那而它的宗教色彩，他的信仰跟生命和宗教色彩极其浓厚。那在这个本来今天呢，被美国预测为这个周末是最残酷的周末，但截止到现在呢，美国的疫情从星期一开始到现在呢，它在顶峰中，就是它在最高的死亡都在接近2000了，但它没有突破，它没有完全顶上去，它在最高峰迟缓。在欧洲是法国跟英国往高峰去，但是呢他同样跟他宣传的角度来讲我感觉上有点距离，因为数字跟他的图表都是趋缓的，会发生什么不知道，然后我们只能说不知道。因为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过，我记得3月18号我们说过，我这个日子以后一定会记住，这里有什么原因，说不上来的一种道理，说不上来的一种故事。我记得那时候当时节目跟大家分享过，3月20号是春分。昨天晚上有朋友留言说涛哥，这个五台山着大火，17号着到19号，把五台山风景区大概前后20多里的地方给烧了。有一个叫什么慈母庙、慈母洞，然后还烧到了一个白塔寺，我没有去过。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中国四大这个佛教里面的名山当中的为首，就是其实对应的是四大菩萨，包括普陀，应该还有峨眉。那就故事确实不一样。而就在18号前后，习近平展开的口罩外交，你看中宣部，你看这个外交部就这么宣传。那这个道场如果是这么着起来，那事实啊，那是着大火，那是完了。就是说，在整个习近平自己的这个生命生涯中，他在这个正定县，正定是佛教里面的八大定之一，这是在你在佛教里修炼的话，里面就有这个说法。而正定县里面是这个，它有的是禅宗的唯一的这个只剩下一门的起始地，所以一直习近平自己对佛教本身表现出他相应的浓厚的一种兴趣。纽约时报一个记者曾经用了5年的时间去报道他跟佛教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到2017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他放在了中共的19大的正式的会场上。后来他就删掉这句话，尽最大可能完全叫这个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不就一条路走到黑吗？方得始终，这是生命正负阴阳相对应。所以3月18号17号到19号五台山 风景区，他就讲五台山风景区文殊菩萨道场烧了。截止到星期五的上午，就是北美时间162万确诊的，死亡97000，美国死了1900，他没有突破2000。我们看到的数字1970、1930、1940、1900，所以他是在这个赔拉平了。那有时候你就很难说他会不会恶化，因为如果恶化的话，他会往上走。他感染的人数呢，确诊的人数33000，所以确诊跟死亡就是在上头筑成了一个平台，在这个位置上筑成一平台。其实这很难说叫减缓了，当时在意大利出现类似的状况，西班牙意大利都是600多，所以它是往下走了。它上面如果你看它图，它上面筑起了一个大圆包。法国1341死亡，那确诊50000，法国的死亡的比例相当高，所以法国的概念像西班牙。英国将近900，它跟法国类似了。那因为它本身确诊人数只有6万多，而死了将近8000，所以它的死亡率将近13%。英国首相已经从这个加重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几乎所有舆论认为呢，英国人一定跟这个中共没完。美国白宫炮轰美国之音，说是中共的喉舌。美国之音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认为里面从上到下，从编辑到记者，里面有中共的人，他的用词他的表达是有很大问题的。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的，他拿的是纳税人的钱。9号白宫罕见批评美国之音沦为中共的喉舌，放大北京的宣传强度，而每年却浪费美国纳税人的2亿美元的税金。我以为这就是一种醒悟的过程，西方社会遭此劫难，而他被在这个中共病毒的打击的背景之下，国家处于一种危难之中，前所未有的危难之中，而死去的人呢有极大的方向性，所以我以为就是提醒活着的人。白宫在每日简报当中提到，美国之音花了你的钱为威权政权代言，它是一个全球网络，每年花2亿，本该讲述美国的故事和清晰介绍美国的政策，但它却是替中共说话。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泛滥，但美国之音却放大中共的宣传，在本周称中共武汉封城是成功的典范，被很多地方效仿，并且贴出了中共庆祝封城的这个灯光秀的照片。解封它在出现在8号，4月8号，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出来的，那白宫也是第一时间不接受的。所以这个基点在于，美国之音借助所谓新闻媒体去报道客观事实，来传递中共生命之邪恶。中共进入美国的媒体其实是相当大范围的，包括美国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包括西方社会当中的一些人。要想分辨，你只能抛弃利益才能分辨，否则话很难的。白宫表示，更加糟糕的是，美国之音领先于其他美国媒体，用中共的统计数据做图表，将武汉肺炎的中国与美国的数字进行对比。正如专家所讲，根本无法验证中共公布数字的准确性，是这么回事，对吧？那你这么去做，那很多媒体都这么做，很多政府都这么说，很多分析的人也这么说，所以就是垃圾了。我们在节目中明确跟大家讲过，中共国跟伊朗的数据根本它就不存在。那但是如果作为媒体你这么做的话， 这就是真正的欺骗，这是真正助纣为虐的欺骗，这是在媒体当中那些挣着美国人的钱，对吧，干着共产党的事儿，干着妖精的事儿。美国之音还特别报道了伊朗外交部长的相应的推文，威胁美国的内容，分享俄罗斯反美的照片。我以为你可以看出来，川普迫不及待的要对中共下手，因为我刚才介绍了，从星期一到今星期四，美国的疫情它是拉横了，在一个高位上拉横了，包括美国股市的反应，投资者的反应都认为美国的疫情趋缓，所以就是这样的东西一出来，川普的态度就迫不及待。星期二，川普主动向 WHO 进攻，所以这里面包含着相当大的愤恨，就是说与他生命特点有关了，他觉得太冤了，就是这一次给美国搞太冤了。王丹，美国白宫正式声明痛斥美国之音的报道，白宫以这样的方式指责下属机构非常罕见，令人震撼，这里面有过去的这种纠葛瓜葛，但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中美之间疫情问题的指责，中美外交大战越演越烈，我个人以为这是表象，应该从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会遭到麻烦的，遭到麻烦就是支持中共的，而有些更多的人从中能够清醒过来。很多西方的包括美国的参议员也把它称为叫中共病毒，这些都是清醒的表现。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